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修炼问题修炼解决，公司问题公司解决，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持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修炼问题修炼解决，公司问题公司解决，明慧网2019年8月9日。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法轮大法修炼只有修心向善。我们没有组织形式，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不存钱，不存物，不给官当，没有职务。见经济要旨，致北京老学员。这位现代社会的修炼人开辟了一条最方便之路，把钱和物与法轮大法完全隔绝，但却不用出家，不用进山，全社会到处都可以是我们的修炼场。我们用真善忍法理来修炼自己的身心，在同门弟子比学比修中相互促进和提升境界。但是1999年中共全面铺开迫害法轮功以来，大法弟子和学员为了反迫害讲真相，创办了许多项目和公司。这些有形的项目和公司中既有钱和物，又有职位和分工，就成了许多人的试金石。有无私付出的，也有求名求利的，有一心救人的，也有旁观做评论员或者裁判的，有持之以恒克服困难向前走的，也有只搭顺风车或者只求自我满足的，有不断向内修去掉人心和执着，从而更能把讲真相做到实处的，也有被各种人中养成的习惯和观念障碍而不幸给大法和项目造成各层面负面影响的，种种不一而足。近期发生在大纪元等项目中的矛盾不是偶然的，海外和大陆一样，只要身在常人社会，各阶层都有各阶层的矛盾，工作有工作中的矛盾，家庭中有家庭中需要面对的矛盾。矛盾发生了，对于看到听到这些人和事的学员，都是更扎实的向内修和提高自己的机会。学法入心，时时真修自己的大法弟子都深有体会。什么是大法弟子？不是自称的，而是扎扎实实在法中修出来的，在走向新宇宙要求的无私无我的路上吃苦承担修心磨练过来的。我们相信真修的大法弟子，矛盾面前都会看自己，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以便更好地起正面作用。希望以后大家无论在项目中还是大法弟子办的公司中，不要再用一面之词和传达师父如何承认自己，从而给别人施压定性，而对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毫不负责。希望大家都以无私无我的善念为本，不执着个人观念，修炼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修炼解决，公司的问题通过公司解决。明慧编辑部2019年8月10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10日，来自德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到柏林市中心的玉林广场，开始一整天的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第一场游行从上午11点开始，途经弗里德里希、贝仁大街、 菩提树下大街到达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举行集会，法轮功学员代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宣读德国国会议员对本次活动的支持信。基督教民主联盟人权事务发言人布兰德先生首先代表德国联邦议会中所有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议员们衷心问候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他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任意逮捕、劳改、酷刑迫害和摘取器官，这些都是反人类的罪行，必须受到制裁。现在到时候了，世界不能继续对中国领导人对法轮功学员们的罪行保持沉默了。他表示将与法轮功学员共同努力，直至迫害结束。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今后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下午2点钟，第二场游行从波茨坦广场开始，维滕别格广场结束。晚上8点，法轮功学员回到巴黎广场，点上蜡烛，在平和肃穆中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卡特琳娜在柏林大学主攻媒体技术，听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说明后非常震惊。卡特琳娜说，当我得知器官火灾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震惊，在我们的世界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切切实实的在发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我希望通过签名能够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们。文森特是一位来柏林旅游的比利时研究生，他说，我签名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能够更多的来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当然应该制止迫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法轮功学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人关注非常有智慧，他们也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8月3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苏黎世市中心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5套优美舒缓的法轮功功法，发送真相资料，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反迫害签名。一位在瑞士日内瓦从事人权工作的女士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一切是让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他们自己的宪法，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人的良心。在他说，我完全尊重法轮功学员，我也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们是在做善事，他们做的是为了广大的民众。
8月5日和7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东部的波利尼和布雷斯堡的集市上进行了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活动。法国东部外省人淳朴坦诚，听说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真善忍而在中国被迫害，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8月2日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认为，中共强制摘取器官的行径是重大的侵犯人权行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 Sean Steele 是这一决议案的发起人。他说，最近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公布的调查结果促使他发起这一决议案，强摘人体器官，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将被作为人类历史的最低点、最黑暗点而被铭记。
8月10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魁北克市老城的兵器广场举行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引起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悠缓安宁的练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魁北克夫妇塞尔和奥黛特表示，第一次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中共无权禁止人们的选择。两人都表示，人人都应该谴责这场迫害。
8月10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奥克兰市中心最繁华的皇后街练功，讲真相，希望人们在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的同时，关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沙万纳·帕斯特尔在奥克兰一家医疗机构工作， 他说活摘人体器官真是太让人恶心，非常恐怖，真不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虽然真相被中共掩盖，但是他们不可能阻止人们之间的传播，也不可能让人不说话。沙万娜表示，他非常愿意把知道的真相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和医疗界的同事们。
8月11日，在澳洲悉尼玫瑰湾，来自世界各地的8万名从城市到海滩马拉松赛跑者，被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演示5套功法的法轮功学员吸引。很多赛跑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到此与他们互动，一起为正义发声。巴拉斯·帕蒂尔签名支持法轮功后表示，我非常强烈的支持法轮功，它是一个给我印象非常好的团体，我知道他们坚持反迫害20多年了，很了不起，我强烈反对迫害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4位老年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被非法判刑，71岁的潘梦芬被非法判刑7年半，70岁的罗桂芬被非法判刑7年，53岁的姚德焕被非法判刑8年，59岁的黄木青非法判刑3年，60岁的曾凤玲被迫害至乳腺癌晚期没有宣判。
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吕关如67岁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房建公司职工，2019年7月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于7月30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吕关如2018年11月9日被绑架。
黑龙江省哈尔滨上智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杜桂英，2019年7月被阿城市法院枉法冤判4年。杜桂英和她丈夫王德金在2004年被上智市法院枉法冤判4年。王德金在狱中被迫害致痴呆，现如今生活不能自理。
四川泸州市工商局干部梁文德女士，2015年12月25日早上在家门口被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0-6个月，于2019年6月24日在四川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梁文德先后被中共非法囚禁12年。
山东泰安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王秀平、翟金平曾经分别是教师和医生。2018年12月26日因为给百姓免费发放真相年历被绑架，2019年4月30日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王秀平被诬判4年，翟金平1年，王秀平已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韩国天梯书店2019年7月举办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40多名新学员们在身心方面获益匪浅，很多人庆幸自己遇到了如此珍贵的大法，感激和喜悦之余表示一定坚持精进修炼。最近在 YouTube 上，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事务长吴世烈集中介绍了法轮功及其反迫害的历程，引起了众多韩国民众的关注，部分韩国人因此踏上了修炼法轮功之路。
8月11日，来自台湾嘉义以南的6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近千人，于环境清雅的屏东里港国中举办秋季一日学法交流，彼此互勉精进实修。上午分小组学法和交流，比学比修，查找自己的不足。下午全体聚集于活动中心大组学法和交流，学员们交流参与景点讲真相、媒体工作和发正念的领悟。
8月1日至3日，第25届欧洲最大露天摇滚音乐节再次于波德边境小城科斯琴市的奥德河畔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从7月29日至8月4日与来自德国慕尼黑及柏林的法轮功学员们 共同在音乐节上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热烈欢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手中的啤酒，纷纷学练法轮功，参加反迫害征签。法轮功学员共发出大约8000份真相传单，所带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全部告罄及售出多本转法轮。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于8月2日至26日举行。8月4日一早，法轮功学员来到了爱丁堡麦道斯公园中央走道边的绿地上，竖起真相展板，为游客和当地民众带来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一位70岁左右、衣着讲究的女士说，自己第一次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非常吃惊。她仔细地询问了征签的具体情况，并关心英国政府能采取什么行动制止活摘的继续发生。
8月1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举行第37届多米尼加日游行，有200多个组织、超过1万人参加游行，媒体现场直播盛况。由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应邀参加，共襄盛举，并受到热烈欢迎。
8月11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花园城市图文巴举办的多元文化节，身穿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展示法轮功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过往民众驻足了解详情。来自菲律宾的艾莎了解真相后，要求与法轮功学员合照。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7月份，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20年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修炼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力与日俱增。1999年7月，出于记恨，中共头目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迫害持续至今已有20年。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中共还在延续迫害。2019年7月份，中共至少绑架法轮功学员及家人922人，其中274人已经回家，抄家481人，18人被迫离家出走。骚扰289人，批捕及构陷66人，其中批捕23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43人，强制送入洗脑班42人，至少有12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年龄最大的90岁，警察非法入室抢劫及勒索现金22万2098元。2019年1至7月份，中共警察至少绑架3080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其中1月份209人，2月份139人，3月份293人，4月份776人，5月份386人，6月份355人，7月份922人，迫害遍及中国大陆的2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绑架最严重地区河北省181人，四川省133人，山东省98人，辽宁省91人，吉林省84人，广东省52人。绑架最严重的城市是唐山市82人，吉林市63人，成都市52人，承德市47人，沈阳市41人，潍坊市40人。信息采集时间2019年7月1日至7月31日。
沈阳工程师胡林上诉，中级法院裁定原审程序违法。法轮功学员胡林品学兼优，就职于沈阳飞机研究所任工程师，因为修炼真善忍，告诉百姓法轮大法真相。6月18日，在没有事先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胡林被法库县法院非法庭审，并被非法判刑2年。胡林上诉，8月6日，沈阳市中级法院裁定，法库县法院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发回法库县法院重审。法库县法院决定10日内开庭重审，并表示这次会公开开庭。主审法官将不再是原审判长冯静。在此之前，6月18日，法库县法院的第一次庭审 家属和律师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庭审的时间地点。6月18日早8点，律师按计划来到法库县法院要求阅卷，法院工作人员却说一会儿上午9点就开庭了，律师没能阅卷。非法开庭时，法官以此案涉密为由，只允许律师进庭，两位持身份证的亲属被挡在门外，胡林被十几个法警抬下警车，抬着进入法庭。庭审前，律师问法官，开庭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法官说，当事人不告诉他们家属的信息，无法通知。事实上，家属多次与看守所、派出所主动联系。律师指出，胡林只是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被抓，根本不是涉密案件，以涉密案件秘密开庭是违法的。胡林当庭揭露，在法库县看守所，他被上拉板迫害，刚说几个字就被法官打断。公诉人建议诬陷刑期是2年到2年半。下午，律师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看守所仍然不许接见。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法律允许的，看守所一直违法阻挠。亲属怀疑看守所可能对胡林迫害，害怕迫害真相曝光。
中国乱象，做好人好事却被判刑。2018年8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尼波，冤判尼波2年半。后来据非法抄家时在场的人员讲，法轮功学员尼波的母亲在路边捡到一些标识有自贡市富顺县农村商业银行等字样的东西，并带回家。这些东西是新的，猜测可能是这个单位的人员遗失在路边的。他说还挺多，拿回家后被儿子尼波看见了，想想人家发现丢失东西该多着急呀，应该赶快邮寄给该单位。尼波按照法轮大法的标准为别人着想，做个好人，自己出邮寄费，把那一大包物品给丢东西的单位寄回去了，同时里面放了几张真相资料，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就是这些真相资料被该单位糊涂人员在不理解无知的情况下反邮回当地公安局并报了警。结果在2017年12月8日自贡市五星街派出所自流井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自贡市富顺县农村商业银行的举报人员十多人一起撬开尼波家门并抄家，尼波被警察绑架。
610威胁家属请维权律师判5年，同意指派律师判3年。据悉，山东青岛黄岛区法院对平度市法轮功学员盛书立和曲元之的开庭原定于7月29日开庭，后来改为8月8日，又推迟至8月12日。日前，平度市610胁迫盛书立家人辞退北京维权律师，威胁家人说请维权律师判5年，同意指派律师判3年。在巨大的压力下，8月5日盛书立的大姐和三妹强行拉着盛书立的儿子去黄岛区法院办理相关辞退手续。协党相关人员给盛书立指派的律师是平度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傅国仁，30多岁。8月8日该律师到黄岛区法院阅卷，并到即墨浦东看守所会见盛书立，企图让盛书立撤销对北京维权律师的委托，不让做无罪辩护。此前平度市610副头目郭玉成就几次带着奶粉去盛书立家打探消息，逼问盛书立的儿子是谁给盛书立请的维权律师。大家不禁要问，共产党的法律就是一个摆设呀，所谓的开庭就是走过场吧，没开庭已经定了判几年，任何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首恶还是帮凶，无论是公检法人员还是协同者，都逃不过人间法律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正义的值班医生，吉林来稿。2018年8月的一天上午，当地派出所五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然后又拉我到医院体检。过程中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一进医院门我就大声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他们把我拉来的。急诊室的一名值班医生没听警察让检查心脏的要求，先给我测试了血压，说三度高血压，应该住院。之后警察将我拉回派出所，警察第二次拉我去医院检查心脏，还是那位医生，查后他说心肌缺血很严重，接着做了脑 CT， 片子出来正常，我又被拉回派出所。拖到晚饭后，第三次又去医院，警察这次要求检查胃，仍然是那位医生，对警察大声说，他哪是胃疼，那是心脏造成的，有生命危险。警察一再要求做胃检查，并说，我们是执行公务。医生回答，执行公务，我这也看不了，你到别处去看吧。正义的医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制邪恶对好人的迫害。零点过后，警察把我送回家。其实看得出来，警察也是在被动的干。其中一个警察2017年敲门行动时来我家，听明白了真相。这次他敲开我家门，低着头低声说，我不想带他们来，说完马上走出去了。
派出所的人说，这个事不管，走走。河北来稿。河北省定州市长安社区小宝自听村村主任王明显，见村里协党村支书位子暂时空缺，就想通过恶告法轮功学员达到当协党支书的目的。2019年7月9日上午，王明显找到村里两位法轮功学员，叫他们去当地派出所，说去了就知道了。到派出所后，王明显对派出所的人说，这是练法轮功的。派出所的人说，这个事不管，走走。王明显讨了个没去。随着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派出所的人已不想参与这场迫害，现在还想踩着法轮功往上爬者请三思。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教育系统任职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两例。一，湖北荆门市钟祥市陈吉小学副校长朱光祥遭恶报患血癌死亡。朱光祥，男，1962年生，曾长期担任陈吉小学副校长职务，一直分管教学及行政，长期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毒害小学生，遭恶报患白血病身亡。法轮功学员曾多次以各种形式长期对朱光祥讲真相，给机会，希望他不要上当受骗害了自己，不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然而朱光祥却很反感，一意孤行，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在学校内持久地办大型强暴，恶毒攻击法轮功，集体场合更是大肆污蔑诋毁法轮功。他的一些学生说，他朱光祥一搞就发什么不信邪教的表，就逼我们填等等，煽动仇恨，毒害青少年，无论他如何折腾，直到他53岁离职都未能升官。更值得深思的是，他一退下来就患上了血癌白血病，受尽疾病折磨整整两年死去。二，原哈尔滨医科大学校校长党委书记金连红遭恶报死亡。金连红，男，出生于1946年9月，辽宁沈阳人，1997年至2001年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2000年至2001年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党委书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开始后，哈尔滨医科大学不分是非黑白，积极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对在校大学生和教职员工是大法弟子的 采取软禁、洗脑、欺骗、威胁、恐吓、停课、逼迫退学、跟踪、收缴偷盗大法书籍、不发毕业证等手段进行残酷迫害，给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家属造成严重伤害。作为校一把手，金莲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轮大法是济世救人的高德大法，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身心健康的好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无疑是严重的违法犯罪。金莲红后升至黑龙江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退休后仍担任黑龙江省医学会终身名誉会长，被冠以一系列名誉头衔。虽然在中共政权内，作恶者能享有一时荣耀，逃脱法律制裁，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的天理，恶报会以其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2018年8月21日，一辆车牌号为黑 ID8057 雷克萨斯牌吉普车在黑龙江省哈同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乘车人金莲红当场死亡。
念法轮大法好，胃癌晚期的老人康复。大陆来稿，我们村有一个老太太，现在70多岁了，几年前她被查出得了胃癌，吃不下饭，人黑瘦黑瘦，有气无力的。那时我一遇到她，就给她讲大法真相，告诉她有空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静念就能好病得福报。他很相信，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胃癌不治而愈，神奇般消失了，人也恢复了健康。一晃6、7年过去了，好久没看到他了。有一天看到他从我家门前路过，人又变得黑瘦黑瘦的，走道都走不动了，差点认不出他来。我很诧异，怎么又这样了呢？我问他，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他说他儿子领他到医院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无药可治了，岁数也大了，大夫说活不了几天了，顶多一个月。他姑爷不信，又领他到大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一模一样，他姑爷也没办法了。我看到他这样就知道他肯定没念法轮大法好了，就问他，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没念法轮大法好了？他说时间长了就忘了，早就不念了。我说这可不行，你还得念啊，你现在就跟师父发愿，只要活着就念。他说行。就这样他又开始一天不落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他就开始连拉带吐，吐的都是血筷子、脓之类的脏东西。很快他的胃癌晚期就这样神奇般的好了。他的姑爷找到我说，对不起了，我以前错怪法轮功了，法轮功太神奇了。这个姑爷以前不相信法轮功，对大法很排斥，拒听真相，还干扰阻止别人讲真相。有一次在朋友的婚宴上，我正在给旁边的人讲大法真相，他一听就嚷嚷上了，不让我讲，说成天就知道讲你们法轮功，快拉倒吧，可别讲了。我说我讲法轮功又没影响着你，你不爱听可以不听，信不信是你个人的问题。现在他是180度大转弯，主动向我道歉，也发自内心的感叹法轮功太神奇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信神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9日。师父的红鹦鹉发表出来后，感觉每句话每个字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我的思想被震撼着，特别是被创世主、神、无神论、进化论这些名词冲击着，有些心得想和同修交流。 红鹦鹉就像是唤醒了我的记忆，从心底里发出一个声音，我是神下士。这个思想念头清晰明确，人生的目的，修炼的意义有了答案。人生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答案变得简单明了。之所以想把这个体会和大家交流，是因为我经历了从不信神到现在才开始信神的这么个过程。这个不信神对修炼的阻碍非常大，天天看书却不是在学法，天天练功却是在做体操，甚至根本不懂修炼，也不知道怎么去修。但是修者本身往往又意识不到这些，我个人对这深有体会。只要接触了大法并坚持学下去，每个人都有过神奇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却因为不信神的观念和物质，人心没有改变。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以往对神的认识概念并不清晰，反而是虚无缥缈的。明显的表现有，学法的时候觉得师父讲的句句是真理，真对，真好，放下书碰到具体实际问题时，全都是人的观念思维在起作用，而没有修炼人的思维概念。在对待这场迫害时，也只是从法理上认为是邪魔在控制人，骨子里却认为是人对人的迫害，那怎么能是信呢？信不信不是凭感觉，做到才能看出是否真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而人是有意无意的在对抗苦难，这个思维对自己对亲朋好友如果没转念过来，那是不是不信神的表现呢？我是非常幸运的，幸运的是1996年开始接触法轮大法，但是我却一直并没得法，中间几年还放弃过修炼。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依然保护我，不放弃我，让我现在能有机会重新得法修炼。我回顾自己的历程，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我遭受迫害，甚至于放弃修炼？是什么原因不能让我修炼如初？是什么原因让我对邪党那么恐惧？就目前的认识，个人认为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心底不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佛性仍然被人心掩盖着没反出来。就我而言，从小生活在一个宣扬无神论进化论的制度和教育下，从小的一切思维概念都是被强制灌输的，没有独立思考问题的概念。当初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就莫名的相信，莫名的激动，哇，真有神啊！那个激动就像换了股新鲜的血液，那时我是相信有神的，也很向往神佛，其实那是师父的力量，法的威力，但人的这面却更多的局限在感性而非理性，我真正的人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人心只是在那种外在的强大力量下被冻结了，暂时不起作用了，并没有想，更不会去放弃人的根本执着，自然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炼。那么在这场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迫害中倒下，也就成了必然。当然对这种强加的迫害，师父有无量智慧改变这一切，那是师父的慈悲，但这其中我经历的教训和损失是多么的惨重。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所谓的修炼并不是真的信神，就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会不信呢？怎么才能信呢？当然这里有思想业的干扰，但我想也有自己真正思考的过程。于是在以后的学法中，我就开始用心去学，不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的读啊读，开始了有目的的学，就是为了能够成为高级生命而学，开始了思考，不放过自己的怀疑，不知不觉中开始看到了法的内涵。能破除不信神的唯一办法就是学法。师父在大法书中讲了很多破除不信神的事例，但我以前只当作一种学问知识， 并不是当作法在学，从而没有重视。试想，如果你并不认为神是真实存在的，怎么可能愿意去吃苦，愿意去执着想修成神呢？又怎么会有修炼的动力呢？如果不信神，在学法时怎么会把白纸黑字当成法来学？怎么会对师父对法有敬畏之心呢？如果真的对自己修炼负责，不妨有勇气问问真实的自己，我真的信什么？如果现在意识到了不信，那就是破除不信，转变为信的开始。随着学法，结果就是真的信，骨子里信。当然，如果真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个人目前层次认识，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自我妒忌心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3日。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向内找时，很多心到了一个地方后，像被个东西吸纳了一样，觉得那个东西像个柱子，从上到下贯穿在我的身体内。其实这么说不太准确，只好这样形容。知道不好，是个强大的障碍，可是又叫不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狂妄自大，傲慢，好像都不是很准确，好像都只是那个东西的一点而已。直到前两天与同修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不断的向内找以及背法中，似乎看清了那个东西，那就是自我。几年来一直觉得在修去自我这个东西，但是仅限于认识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现将在本层次中对自我及妒忌相互依存的认识整理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正确或不在法中的地方，还请大家慈悲指正。身边有一位老年男同修 A， 很倾心一位也是我身边的单身女同修 B， 经常找借口到单位去看他，使 B 很反感。有一天又去看 B 忙着交班没怎么理他，我就在 B 的对面，他转过来就对我说，他对我很冷淡啊。正好我也下班，在回来的路上与他交流了我的一些想法，过程中他就只说有情，只字不提色。当我提出色的问题时， A 总是轻描淡写，这时我的争斗心就起来了。我说，你掩盖，你骗谁都是骗自己，为什么别人你不关心，你就关心他？他对你有一点态度的变化，你就这么在乎？有事没事你老往这跑，可以交流的男同修那么多，你咋不去看看他们？修炼到最后了，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还不认真挖挖自己，还找借口放纵他。当时觉得自己做得对。第二天上班看到 B， 突然间因为年龄问题，商场不允许商家再用他了。我们交流了一会儿，我说，可能有要归正的地方了，如果提高上来，认识到了也许就不卡了。我又提到了手机问题，我说如果你要再与同修接触，必须要重视手机安全问题。 B 提到 A 总来找他，是不是自己也有色心呢？我随即又来了一句，苍蝇也不是随便落哪，他也得找适合他的环境。我又举了些他哪件事哪件事是色心的体现，可能是话语冲击他了，我感觉他有点不愿接受，我这心又起来了，啊，还不承认。虽然没再继续说，心并没有放下。他说，你说话党文化的东西太多了，都是人在修，都有人心，你太强制了，这么说话太容易伤人了。其实看到同修有问题，善意地指出， 同时找找自己有没有问题。可是心态是什么样的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而我说完，却让人家难受了。没过十分钟，我的牙就疼上了，还出了一些血。当时我意识到，这两天说多了。我知道让我看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自己在色的问题上一定也是没修干净。先放下这个不说，就查查自己为什么要说别人呢？为什么那么执着自己的认识呢？还要强加给别人，那么想说，想说就说，不能忍。说的时候开始还是平和的交流，别人不听你的，你就不舒服了，总想去改变别人，强制别人。之前有同修提醒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些太强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很深处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认识的好，高高在上，谁都不如你，狂妄自大。而且这个东西藏得很深，很隐蔽。第三天，一位同修来我家，说到我哪件事做得不对，不在法上。其实也知道同修说的对，可内心深处总有个东西想解释解释，还有点不服气，觉得都挺尽力了，你还觉得不好，我做得好的你一点都不说。我几次想说话都插不上嘴，他一直在说。同修走后，我就想，为什么就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呢？为什么总想解释？为什么就想说呢？还是不能忍。不忍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觉得自己还行，还可以。修得好的同修都是把自己放在低处，而我总把自己摆在高处，不谦卑。对了错了的，总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这怎么能提高呢？太狂妄自大了。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能体会到文章开始说的那个东西。过后我问一位同修，为什么说别人或被别人说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觉得自己不错呢？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因为他，我不善，不能忍，不爱听不好听的话，让我强制，让我狂妄自大，有时甚至还把这种狂妄当成是正念。他让我傲慢，让我争斗，让我狭隘，不能容，表现自己，自以为是，让我不能向内找，总盯着别人。我觉得生命变坏与他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同修说，应该是嫉妒。同修还说，大家都在按照法修，当你总强调自己的认识，想让同修按照你的修，是不是觉得你比法还大了？这不危险吗？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可对妒忌心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晰。在同修走后，我被罚，当时正好也是被转法轮妒忌心那块。师父讲，这个人在单位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他干什么什么行，觉得确实了不起。背到这句法时，我一下子猛醒，那种种表现都是妒忌，而觉得自己行的那个东西，就是产生妒忌心的根本原因呐。申公豹也是因为首先觉得比姜子牙厉害，才妒忌姜子牙封神呐。其公师坐在那听课时，就觉得不爱听，别人都不如他。我脑子里一连串地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过。师父说，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 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又提到，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都从这儿出来的。而师父讲妒忌心时，这个表现出现的是最多的。自我越强，妒忌心也必然越重。此时我更能深刻地认识，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妒忌心是依附在我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自我和妒忌是划等号的，它就是它，它也是它，这是我的个人认识。看清这个关系后，这几天很多相关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不再是分类啊，这是显示心或狂妄等等，而是直接点到自我，去得非常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也不容忽视》，作者四川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0日。我家的小区停车场很小，自然停车位也很紧张，有时想要把车子开出来，就要挪动好几辆车才行。有次丈夫要用车，但我家的车在最里面，他看着车子说，挪不出来哦。我看了一眼说，好挪动呀，说着上车，几下就把车子给倒了出来，门卫都说我真厉害。但在我下车的那一瞬间，我不屑的眼光和丈夫佩服的眼光相对，好是惭愧，我有什么可得意的呢？想想原来我一直以我的车技是这个家里最好的，你们都不如我自居。找到了自己高高在上、瞧不起人、显示的心。同样是小区发生的事，一位女士挪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车给撞了。当时被撞车的车主不在家，我家的楼层不高，我就听见那位女士很客气地对门卫师傅说，师傅，一会儿这个车主回来了，你告诉他一下。门卫师傅声音很大，语气很不好地说，肯定要说，不说怎么行，嘴里还不停地嘟噜着。女士没吭声。我当时在家里听到门卫的语气很不舒服，这人怎么这样呀，这语气怎么这么不友善。过了一会儿，孩子回来了，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事给孩子说。孩子说，那个门卫说话就是那样，听着很不舒服。我自言自语，这个事让我遇到了，是要找我什么心吗？孩子看了我一眼说，其实你有时对我说话就是这样的。我瞪大了眼睛，脑子懵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向内找，我在外人面前表现的是一个遇事总是乐呵呵、没有脾气的好人，在家里说话独断、严厉，一不高兴就撂脸子。孩子做事没有顺着我的意，自己觉得在别人面前没有面子，认为我教育孩子很失败。找到自己内心深处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党专政的那一套邪党文化，明白了自己还有私心、爱面子的心、虚荣心、怨恨心、好胜心。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家长哪方面做得有问题，小孩也会有表现， 也会有意表现给大法弟子看，给家长看。还有次开车的时候，一辆三轮车在我的车子前面慢慢地骑着，我嘴里就嘟噜着，大爷呀，这个不是你的道，你走错了道哦。现在想来，话语好像没有错，但心里却有着埋怨、责怪、嫌弃的心。找到这，我心中豁然开朗，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归正自己就是正实法，这也是大法弟子的品行。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